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在今天我们的录音室里面，特别请来一位杜伟生医师，他是北京市非常有名的肿瘤科专家主任医师，他擅长的是消化道的肿瘤还有乳腺癌的治疗，在50多年来救治了很多癌症的病人。杜医师最近因为来加拿大玩，所以有机会请他来跟我们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他个人的一些生命的见证。杜老师你好。
美玲你好。
杜老师啊，我知道你在北京一直都做了差不多50多年的医生了。
50年的医生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你小时候是不是一直都很希望当一个医生呢？
也不是，读大学的时候是想报考园艺系，因为呢我从小就喜欢摆弄花花草草的。那么我们家里头呢，当时也没有像加拿大这样的前后都有那个院子的，在院子里头水泥地里头啊，就铺点土吧，种点花花草草，所以从小就有那样的兴趣， 再加上呢，我从小生长在杭州啊，那么一个美丽的城市，对大自然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那种热爱大自然那种感情吧。所以呢，我当时考大学的时候呢，准备报考浙江大学的园艺系。
但是后来为什么就没有读呢？
后来我父亲出差回来，看到我就问了我，你报考什么？我说我想报考这个。当时我父亲就很生气，说你应该做名医生吧，作为旧的知识分子衡量标准，你如果不能做一个良相去治理这个社会，那你可以降低一个标准，做一个很好的医生去医治老百姓的疾病，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嘛。所以我父亲就说你应该报考医学院，所以呢，我就听了家里的安排嘛，就改了我的大学志愿，以后念了医学院就成了一名医生了。
但是读园艺跟医学实在是差别太大了，到你真的是读医学院的时候，你觉得你喜欢吗？
我上学的时候逐渐逐渐的喜欢这门专业，尤其是我工作以后，根据我从小被培养这样的素质，因为我这个人呢，理解能力比较强，记忆力比较差，动手能力也比较强，比较适合做一个外科的医生。几十年的工作的实践也证明了我父亲当时给我这个选择是对的。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家庭背景吗？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哦，我只有一个妹妹，我们家人口是比较少的。
那父亲他是做什么的呢？
我父亲他是搞邮政管理的。
那你年轻的时候算不算是一个乖学生呢？
应该说还可以吧，但是到大学以后呢，我确实是不错的，就说几乎大部分的功课都是五分的。在学校的话呢，我也非常喜欢学习，也不出那个考试，我还挺喜欢考试，因为我觉得考试是检验我们学习的最后的那么一个标准，通过考试我能够把我自己的学习成绩展现出来。现在回想大学呢，确实还是很努力的，这也为我以后的工作呢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那是不是一毕业就有机会在医院工作呢？
我们那个学校就是在没有念四年的书，第五年是到其他的医院去实习，在去实习以前呢，我们学校就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到这个学校的附属医院当中去跟着那些大夫一起工作，所以呢，等于是提前的进入了那个大夫的培养了。所以我们呢，到了第五年的实习阶段呢，感到很轻松，当地的一些医院的大夫呢也觉得我们这些学生好像工作都很勤快，也能够拿得起来。等到第五年实习完以后呢，我们参加工作以后呢，基本上能够掌握了一个住院大夫应该掌握的那些技能。
在你这么多的当医师的经验里面，有没有经过一些的困难呢？
应该讲要做一个好的外科大夫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做100个手术成功99个，那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大夫了，但是对于病人来讲，他要求你100%的成功，就那个不成功的1%落到哪个家属的头上或者病人头上，他们都是觉得不可接受的。所以说呢，要做一个好的大夫，除了技术要求你非常熟练以外，你还有一个非常强的责任心，那么就是说我们培养的救死扶伤的精神啊，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那种态度啊，这是很重要的。对病人的治疗，一桩小事情如果你没有做好，可能这个病人就出现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老年病人，他要进行手术了，那么手术前的准备甚至于送到手术室去麻醉前，他都有很多机会可能受凉，那么你一个简单的动作，把他被子盖盖好，前麻醉后再把衣服脱掉，这样的细小的动作都细节你都注意到了，那这个病人很可能术后他就没有呼吸道的感染，除了手术过程顺利以外，那么这种合并症就大量的减少了。我们也碰到很多年纪大的病人，我经验当中最大年纪的一个胃癌病人是92岁，也碰到了很多呼吸道不好的，有肺心病的，有支气管哮喘的等等等等， 这些它并不是手术过程造成它有多大的危险，反过来呢，是这些合并症，比如说术后的肺炎呢，呼吸道感染呢，造成病人出现意外了。所以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来讲，你要成功的做好一个手术，除了你比较娴熟的技术以外，最大的是你对病人的一种责任心。当然了，你努力了不等于你不犯错误，有的是你不负责任犯的错误，有的是你经验不足，你没遇到这样的病人，或许说是我们那个能力范围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些事情。那么如果说你跟病人家属交代得很清楚，而且你也尽力了，出现问题以后你又尽力去补偿了，那么我觉得这个谁都可以谅解的。如果你是不负责任的大夫，出现了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问题，肯定会引起很大的纠纷。
杜老师啊，现在当医生是越来越困难，因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常常都投诉，不管什么样都投诉，一点点都在投诉，那这样呢对医生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
对，做一个外科大夫呢确实需要很严谨的去对待他的工作。当我退休以后，我回想以前的时候，我的心就从来没有放下过。有时候半夜里头医院有事情来接我，他们的车一停到下面，我立即会惊醒，等他们上楼来叫我，我已经穿好衣服了，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说一个大夫的一种本能嘛，就会使得你觉得你工作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一个大夫的责任心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呢，就对病人的同情心也同样很重要，你要站在病人或者家属的角度，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着想。有时候我经常跟年轻大夫讲，凡是出现了合并症，首先责任就是大夫，你肯定有做的不够的点。现在往往有的人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他怕负责任，但实际上你不承认你的不足，你不找出你的不足，你怎么进步呢？如果当家属跟病人面对一个大夫很坦诚的跟他说出一切情况，我想他们不会跟你争吵，或者说过分的一些行动不会出现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医疗环境相对呢也比现在简单，比较单纯，我为他服务，我为他好，没有别的什么引入到医疗市场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当大夫还是比较容易吧。
杜老师，我知道你当了大夫这么多年，你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因为你当肿瘤科医师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手术。以前你对信仰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以前呢，我经常觉得我不存在信仰问题，因为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我自觉做了很多好事，我救了很多病人，我也为他们付出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为人比较好吧，我觉得我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觉得在信仰上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们用自己的行动表示我们已经对社会对这个病人做得很好了，所以以前呢确实在这方面是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
因为我知道你的太太已经信主蛮久的，但是你一直都不愿意跟她一起去教会，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有一个改变，你又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呢？
一个嘛，当然是在家庭的影响下，因为我的太太她信主很多年，我的女儿女婿包括外甥他们都信主，而且侍奉主，确实他们也在具体的工作生活当中受到主的很多的恩典。对我来说呢，转变的地方呢，主要是我爱人的几件事情嘛，让我觉得确实有很多地方是主对他的恩典。他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很难治疗的一个眼科的一个疾病，很多像他这样的病的很早都失明了，但是呢他一直到70多岁在合并了白内障几乎失明以后，现在很顺利的做完手术恢复了光明。另外呢2年以前吧，他又患了结肠癌。原来呢他这个人呢是比较脆弱，不是很大的事情他也想的比较多，这一次他得了一个很重的病，危及自己生命的肿瘤， 但是他在主任面前他就显得很平静。他在医院准备手术以前，大家知道很繁琐很痛苦，但他都能够平静地对待。他对医务人员对他的这些工作，他都是抱着感恩的这种态度。比如说抽血一针没有抽出血来，是年轻的护士，这个他主任的爱人嘛，大家也本身就有一点紧张，抽一针不行，第二针抽不出来，他会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这血管不好打，你再抽嘛。他拿他的行动感召了他周围的人，感召周围的病人，感召了医务人员。为什么会？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听主的话，应该活出一个主内姐妹的面貌。还有就是他对待工作的态度，他是在艺术上嘛，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甚至于就是说非常完美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工作的。你比如说现在的录音有的歌手差不多一句句改，他不管多长的节目，哪怕就是说八分钟九分钟的大歌，只要错一个音，录音师可以跟他讲啊，行了行了刘老师你再唱一句句这个我给你修一修就行了，他都要从头来从头唱到尾。他从小啊八岁就上台演出了，那他六十八岁那年搞他的舞台艺术六十年纪念活动，他的心情就是说我到那么大年纪我还能唱，我艺术水准下降不多，我为什么会今天保持那么好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嗓音，那么这是主的恩典。我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去唱是展现主的大能，让兄弟姐妹都知道因为我信主了，所以我现在七十多岁我还能有那么好的艺术水准。他从艺术上从身体的对待疾病上给了我很多启示吧。有时候我们也交换一些看法，他的身体健康的恢复以及眼睛的重新得到了光明，应该说对他来讲是主的恩典，但反过来呢对我是更大的恩典，因为否则他就完全的不能自理了，所有的负担应该是加在我的身上的。那么现在呢，他因为有心里都有主，他在视力非常差情况下他也承担了很多家务，现在主重新给他健康给他光明，让他可以到加拿大来看望孩子，这些呢都是一些很好的见证，改变了我。
杜老师，其实在你的身上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神的恩典，因为几年前你曾经不小心摔倒，这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哦。
对，当时因为是准备他的音乐会嘛，就来回往返的次数很多，人也比较疲劳，在他开音乐会前呢我就不小心摔一下，把我的腿摔坏了。由于主的恩典吧，也是我们医院那些同仁对我们夫妻两个关照吧，使得我们身体都恢复得非常好，几乎就跟以前差不多恢复了功能。
是不是因为那一次不小心的摔倒给你一个机会去看清楚神是一个真的是看顾你的神？
是因为我摔伤以后啊，我们当时我夫人的独唱音乐会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没有几天我们就要到青岛去了，所有一切活动包括电台啊报纸采访啊记者招待会啊等等我们全部都准备好了。摔了以后呢，我夫人的情绪一落千丈，根本没有心思再来完成，所以说呢我们就共同学习圣经，从神的启示当中给了我们很多。
杜老师，你是怎样去理解用自己的能力或是应该怎样去学习去依靠神向神交托呢？
原来认为是偶然的事情或者是自己努力去得到的事情，那么现在看法会有一个改变，应该看到是神的恩典。我也是跟于牧师交换了一些看法，我说怎么来理解神对你的允许跟你个人的努力，如果你们都说啊，神允许你就成，神不允许就不成，那我说个人努力就没有了。于牧师他解释得很好，说这个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他说比如说保罗，神是给了他很多重托让他传到外邦人传到四面八方，但如果说保罗之前自己没有努力创造自己是那么一个 相当有文化有修养那么一个人的话，主也不可能把这个重担交给他，所以这两方面呢就说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现在呢，对以前的一些问题呢，就要有一个重新的审视，不能把成功都归咎于自己，实际上呢是神在做工，神的恩典嘛。这个应该讲是回忆过去，是有一些新的认识的。
就像神给你很多的机会，你能够去学习，能够当一个医师，能够这么多年动过这么多的成功的手术，这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对对对对，以前都觉得第一是能力，第二是幸运，因为我一辈子大大小小手术做了很多。原来我经常出去做手术，因为我们是医院下面有很多其他的兄弟医院嘛，这几十年外出几百次总是有的，因为我做完手术就要走嘛，就要回来工作嘛，那没有一次是因为有问题了我又回去了。当初以前我都认为啊，这是第一我走运，第二呢我们的这个手术的风格比较严谨，多少把这些成功都归给自己的。那么现在会重新审视原来的这些看法吧。
那现在是怎么看呢？
现在就说这是神的恩典，神成全了这事。那么现在知道呢，就是这个源头在哪里，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啊，灵性也在不断的增长。
谢谢杜老师。
人早何时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台之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